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
第83篇。
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大段，就是终于啊到最后的一个段落，就是新月执事们执事的运行。你也可以说新月职业的职，新月执事的运行。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们这个前面到底是怎么讲的。我那个印象呢，一共是讲了两个大段，是吧？第二个大段是新月执事的构成。那现在我们说到新月执事的运行，就是最后一段，也是啊，在实行上最重要的一段。那我想在开头啊，就和弟兄们提一下，这个我衡量一下，如果我写很多的点呢，我们恐怕不容易把它讲得完。那我就用了哥林多前后书，就用保罗如何来尽他的职事来看呢，整个新月执事运行的这个根基，运行的实际，还有这个运行的经历，就是一个有新月执事的执事，这个执行的执事，当他来这个运作运行的时候，怎么来尽他的职事。那么第一个点，新月执事运行的根基，这里都是用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一章里啊都是说到最基要的事，关于啊一个执事的运行。所以如果你能打开啊哥林多前书放在你的旁边，配着这个纲要，那我先把纲要啊快快的和弟兄们读一下。第一个是凭着神的旨意蒙召，也连于神的旨意的运行。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啊，这个你蒙召是神的旨意，你的运行也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是连于地方召会，也是为着地方召会的运行。这当你一个新月的执事在那里尽职的时候，必定是连于一处处的地方召会，也是为着一处处地方召会的运行。下面我有两个小点来解释它。第一个，新月执事们的执事是为着地方召会的；第二个，地方召会却不是为着执事们的执事的。我想最近这两天呢，这个点我提了好几次，因为这是啊，会成为我们在跟随主那个路途中啊最大的一个挑战，就到底是召会为着执事，还是执事为着召会。如果执事是为着召会，召会就应该竭尽所能的做执事该做的；如果执事是为着召会，执事就要竭尽所能的让召会，让众圣徒们得着益处。第三个是借着一处处的地方召会来为着各处蒙恩的圣徒的运行，就是你做工呢是在一个地方召会，当你服侍一处地方召会的时候，事实上呢你是帮助了各处蒙恩的圣徒。第四个是借着其他新月执事们的其他新月执事的执事们一同紧紧的连于基督的运行。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新月执事能够说我尽执事就够了。无论这一个新月的执事，这个执行的职，他有多高多丰富，他必须啊是连于其他的新月执事的执事们一同来尽职的。所以是与其他新月执事的执事们一同紧紧的连于基督的运行。下面我有三个认定啊。第一个，就是在他们这个尽职的时候啊，他认定什么呢？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没有办法离开基督。第二个呢，认定啊神的拣选，他就知道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服侍的这班人是愚拙的、软弱的、出身低微的、被人藐视的，在人在神面前都不能夸口的。你要注意啊，这个包括保罗自己在内都有这样领会，他也不说没有，他是不多，在我们中间呢这个智慧的也不多， 刚强的也不多。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若自以为啊，你有智慧，你若自以为你刚强，你就已经啊在神恩典的门外了。不仅你们是这样，连我保罗也是这样。我里面有一种认识啊，我认定啊，我可以尽我的职事来服侍神的儿女们，是为什么呢？这是神呢、啊、特别拣选了我们。第三个呢，就是认定基督，只有基督自己。基督从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包括什么呢？公义是过去的，圣别是现在的，和救赎是未来的。但这些地方你要去发表，那公义呢是个地位的问题，圣别呢是个生活的问题，救赎呢是一个长成的问题，懂不懂？如果你也可以说公义是地位的，圣别是生活的，救赎是长成的。你越多的成长，越能经历啊那个变化之中的荣耀，懂不懂？那如果现在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经节，那新约执事们执事怎么运行？我们要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啊来看它里面一些的原则。第一个，它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凭着神的旨意蒙召，也连于神的旨意的。所以这里你注意第一节，凭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索提尼，对，有这么一个弟兄和保罗啊一同在那里配搭，有保罗有索托尼。但是保罗呢是一个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怎么能这样呢？是神呼召了他，所以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不是他自报奋勇的，不是他想要做的，不是他愿意做的，是怜悯的神呢、啊、呼召了他，他成为一个蒙召的人。那根据什么神来呼召他呢？是根据啊神的旨意来呼召他。你要注意啊，从这一节圣经你就领会啊，整个新约的知识所有一切的运行和运作都不可能离开神的旨意，没有一件事不是做一件事，不是做一个功，不是成就啊某一件属灵的盼望，而是啊他整个这个人他的所事是在神旨意里的，他整个这个人的活动他的所作是在神的旨意里的。那么他工作的结果，他劳苦的结果，也必定必定是连于神的旨意的。所以这里才会开头说凭神的旨意。在这里啊，为着有少数的弟兄，因为我现在里面呢很矛盾，照说呢这些东西念过去啊，你们追求了十个月啊，大概就懂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有一个可爱弟兄问这个问题啊，关于地方召会啊，关于这个召会啊，我就发觉在座的呀有很多这个旁听的，这你们呢那个很基本东西啊还没有，所以我就衡量啊，到底要不要走得快一点，走得慢呢，那么这一篇信息啊就可以讲一个礼拜，走得快呢，这一篇信息就是30分钟。那现在到底怎么走？那为着啊少数的这个弟兄们，我还是啊这个这样来说一下这一个点。这个点你要注意啊，说到凭神的旨意这件事啊，必须是一个启示的问题。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假如你可以叫它做宗教，这个信主完全是一件启示的事。这个人没有什么理由嘛会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做救主，那别人就告诉你2000年前有一个主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流那个宝血啊洗净你一切的罪，也真有你这样的人呢就相信了。这个是不可信的事，不可能的事。说一个人，一个有这个推理的人，一个思考健康的人，一个这个智商还正常的人，竟然能够相信呢、啊、2000年以前 有一个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他自己能够住到你里面，成为你的生命。你说你怎么可能相信？我告诉你啊，你也不会信，我也不会信。那为什么到后来我们信呢？是因为啊，这是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啊，怎么实化在我们身上呢？它是啊，从启示来的。你听过福音，听过一次没有什么感觉，再听一次也不愿意相信，再听一次产生很多辩论，再听一次叫你觉得厌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一天，在某一个时段，你里面呢生发出啊一个东西，叫你感觉啊有一种的认识，有一种的看见，我实在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为什么？因为啊，神把耶稣基督啊启示在你的里面。甚至于啊，我们有时候啊这样的说，到底一个人是先得救后信主，还是先信主后得救？根据真理是先信主后得救，根据经历啊，大多都是先得救后信主。就是莫名其妙，那一天我就觉得我要信耶稣，好像人不跟我信，不叫我信耶稣，我还受不了，我还过不去。昨天晚上一个弟兄周总在我们那儿讲到王友岗，他们说很有意思啊。前天还是前几天呢，他们有个什么爱宴呢，有一对夫妇啊散会来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多讲点耶稣啊？所以他们快快就抓住机会多讲点耶稣啊。当天晚上那两个人呢就受尽了。那我现在问你了，到底他是先得救后信主，还是先信主后得救？根据真理，没有呼求主名，没有仰望主宝血的洁净，不可能得救。根据实际，是圣灵已经做工了，圣灵已经感动了。圣灵是什么？圣灵啊，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启示的灵啊，已经把神和关于神的事启示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们呢，关于神，关于神的旨意，你们要领会了啊。它不是我怎么背诵出一个东西来，不是我怎么记忆出一个东西来，不是我怎么奋斗出一个东西来。不，神的旨意啊，完全是一件在启示里面的事。我说不出一个原因，我说不出一个道理，但是我里面呢好像亮了一下，我里面呢好像清楚了，我里面呢有一点看见了，我里面呢有一点摸着了，我里面呢得着一点实际了，我里面呢产生了渴慕了，我里面呢产生了盼望了，我里面呢产生了追求了，我里面呢产生了需要了。为什么这样？因为神的灵把基督启示到你的里面，把你这个人呢、啊、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去了。神的旨意啊是启示的事，但是你要注意啊，神的旨意如果有一天呢、啊、在你的身上有了构成了，它就不单是啊一个主观的启示，它也从啊这个主观的启示里产生出啊一个神圣的托付。付怎么写？这个付是吧？是不是产生出一个神圣的托付？神的旨意啊是个启示，神的旨意啊也是一个托付。如果就做启示呢，它是需要看见；就做托付呢，它是需要实化的。神的旨意给你看见了，那神的旨意呢就会成为你的托付了。如果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没有成为我的托付，那我告诉你，你只有客观的道理，关于神旨意的道理，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还没有产生神圣属天的运作，也不能借着你产生出一个神圣属天的结果。这个神的旨意是一个启示，我对神有启示，我对基督有启示，我对神所要的有启示，我对神的盼望有启示，我对神心头的愿望有启示，我对神的旨意
目的、计划、经纶，尤其是这些东西啊，启示到我里面呢、啊，改变我这个人。而这个启示呢，就带进了一个托付了，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来活着了。我是为神活，我是为基督活，我是为神的旨意活，我是为神的计划活，我是为神的经纶活，我是为神的盼望活。我的生活是连于神的运行和运作，我整个人的存在呀、啊，就完全产生了一种的改变。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现在这个人呢，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弟兄们呢，我在讲，我这次陪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不是这个大学毕业啊，昨天正式的毕业。这个我跟她通了个电话，我说恭喜你，终于毕业了。但是我这个周末去看她，看她呀，她就抱怨，她说我这个姐姐嫁了这个姐夫以后，把一切就给了姐夫，姐夫都不会欣赏。我说你妈妈也是这样，你妈把一切都给我了，我也不会欣赏啊。对他来说不可思议，说我这个姐姐她这么好的，这么聪明，有这样高的学位，有这样多的，对不对？这个地上这个可以有的成就，年纪这么轻，又是博士，又是医学博士，嫁一个丈夫以后，这个做医生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去做一个 pathologist， 懂不懂？做一个病理学家，这都一般医学院淘汰的人去做的。所以他去的时候，那个 Cleveland Clinic 那个负责人都傻了，说有这样 qualified 的人跑来想做 pathologist， 为什么？为做丈夫。哎呀，我里面就想，这是启示的问题，这是托付的问题。她有一天呢，看见她的丈夫，看见丈夫以后啊，她得到启示，我这个丈夫真好，我这个丈夫真可爱，我愿意为我的丈夫活，我愿意我的存在连于我的丈夫。然后怎样，就变成一个托付了，叫我做医生不做了，叫我看病人不看了，叫我加班不加了，我只是一个礼拜40个小时看这个片子，懂不懂？他大概他是个血液的，我还不懂那个怎么做法。他说他会 specialize in the blood， 懂不懂？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病理，他说他是会专门，而且他说他会做研究。但是管他什么吧，这个成为一个托付了。丈夫吃什么，丈夫喝什么，丈夫休息的好不好，丈夫这个如果要侍奉主会不会受限制，丈夫怎么能够更自由。为什么？有一个启示给他看见了，这个启示啊，成为他的托付了。所以这个妹妹看着就完全不懂，满了嫉妒，懂不懂？满了嫉妒啊！我姐姐本来这么爱我，现在我姐姐爱另外一个人去了，而这个人呢还不懂欣赏。这个对不起，你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女婿啊，告诉女婿，他的女婿就生他的气了。我这小女儿讲 ，He doesn't even know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懂不懂？他都不会感激啊！我就是回答都一样 ，Your dad doesn't know that either. Your mom treats your dad so nice. Your dad just take it as granted. 懂不懂？觉得应该如此。我看差不多的弟兄啊，结婚以后啊，都是这样。这个姊妹们没有结婚以前雄心万丈，结婚以后啊，雄心消失。本来一看全世界，现在一看一个脸，她丈夫的。为什么这样？我告诉你，她是一个托付。她一点不觉得，哎，我牺牲太多了，我摆下太多了。那是有一天不是那么爱丈夫，对不起啊，这也不是那么爱丈夫，也不应该讲。反正就是过了七八年以后，有点东西出来了，就会，哎呀，我为你牺牲这个，哎呀，我为你牺牲那个。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不健康的。就好像全世界有人服侍了主，我已经服侍主15年了，我得到什么呢？是不健康的。健康的是个托付嘛。我有个启示，根据这个启示在我身上产生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啊就成为我的生活了。神的旨意啊是需要启示的，没有启示看不见神的旨意，没有启示不明白神的旨意，没有启示不能活出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啊，必须在我们身上一个成为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来以后呢，就产生这个托付。这个托付啊，一定会产生一种的规范。一个活在托付里面的人，一个活在托付里面的人，怎么写啊？管他画一画吧，大概很像。一个在托付的人，一定受一种的规范。就像我看过这个女儿，她现在有个奇妙的托付，就是好妻子，对不对？整个人关心的就是她的丈夫。我这个做父亲喜乐了，我就没一个感觉，还一个女婿把我女儿抢走了。我她越爱她的丈夫，我里面越觉得健康。她跟我讲，爸爸，我不要去做什么什么医生了，我也不要什么去这个急诊，我也不要当什么夜班，我就要做一个 pathologist。 我就回答很简单， whatever is the best for you, for your husband, for the church life, do it。 什么对你好，对你丈夫好，对丈夫生活好，那就是你应该做的。钱赚多少算不得什么，名有多少算不得什么，利有多少算不得什么，别人尊重多少算不得什么，整个他这个人呢，就落到一个规范的里面去了。我不仅呢有一个看见，我的看见呢也成为我的托付，我不仅有一个使命感，我的使命感也成为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连于这样一个托付了。所以弟兄们呢，请你要记得啊，神的旨意是在启示里认识的。如果你真看见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会叫你这一个人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因为你是这样一个有神圣托付的人，所以你的生活中啊就满了规范。别人看电影你不看了，能不能清楚？别人生活自由，你不自由了。别人很容易花他们用他们的时间，你不能这样用了。别人很容易采取一个生活的方式，你不能这样采取了。我那孩子啊，女婿啊，连他们要买个房子，我说劝他们买，我说我劝你们买，买一个小的，从那里开始，要买一个房子，这一个条件，一定要在会所旁边。我说这个你要跟你爸爸学。你爸爸，我本来有一个房子就在 Monroe， 你知道 Monroe 在哪吧？ Monroe 啊，从这里开下去三分钟就有一条街，主要的横街，那里个口口有个加油站，那个地方我就在 Monroe 那里有一个房子。等到我一买到这个地，一买到这个地，这里一开会所，第一件事我就在街对面租了个房子，把那个房子挂出去 for sale。 你说才开车三分钟啊，我说不是三分钟的问题啊，在会所，住在会所，住在对面，住在后面，散会以后人要找你，就在聚会以前人要找你，就在你住开车三分钟五分钟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懂不懂？为什么？你要注意啊，这个你所看见的那个托付，这个启示成为这个启示成为你的托付，你所得着的托付啊，就规范了你的生活，叫你这个生活呀受规范。没有启示的人，没有启示的人，他这个托付啊绝不会明显。就算我鼓励你，就算弟兄姊妹鼓励你，这个鼓励也叫你里面感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永远在那里会算一算。辉姊妹啊，你看你这么可爱，还有那个弟兄来，哎，跑哪去了？哎，在这儿。我看你们呢真可爱，都是刚得救的，但是你们还有个特点呢，都还是会算的。算不算呢？咱们凭良心算不算呢？啊，他是爱不爱主？爱。奉献了没有？奉献了。算不算？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不跟随主他觉得不行，叫他跟随主他觉得也不行，叫他不跟随主，哎呦，主这么可爱怎么可以不跟，叫他跟随主，那我这个光是我的家具呀。他最近不是很多地方要搬多伦多吗？这个弟兄就讲给我听，哎呀，这东西都要搬过去，我一直都没有懂，我到现在都没有懂，你睡那个床就一定要搬，不搬了就没有床，天下哪有这种事。你说哎呀，这个新床太贵，那 Salvation Army 多得很呐、 哎，旧床不可睡，那睡地上啊。我告诉你，都是你们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懂不懂？我付出这么久啊，东方搬西方，西方的我从来没有一次搬家，我都是告诉弟兄，说弟兄啊，请你们替我照顾照顾。他一个人讲，你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呀、啊？是你私人的，懂不懂？有些你自己写了个条子了，或者有些什么信呢、啊，或者有些什么书你看的，别人不适合看的。譬如说，人一看，哎呦，朱棣看《红楼梦》，那《红楼梦》本来很好看嘛，这大惊小怪干什么？我看《红楼梦》是睡觉用的，你看《红楼梦》是得世界的，懂不懂这个话？这别人朱棣，我说我从来没怕过。我从来没有一次，我都是告诉弟兄，那个都在那儿，你们怎么打包都可以。只是有一次，我一个花瓶，那我真爱那个花瓶，交给一个人带，那个花瓶太重，他在地上拖，拖到以后拖破了。我拿了一看，哎呀，主耶稣啊！后来我就想，宁舍世界而要基督。那花瓶还在哦，你们可以去看，那真漂亮的花瓶。石头做的，各种颜色，那个颜色真美啊，造型真美。他说这为什么弟兄这要脱？那我后来想一想，那如果是我带，我大概也要脱，因为那么重吗？本来就应该打破的吗？那就为什么要买？好了，我不讲这些了，那就是规范不够多。好了，总而言之，你注意啊，说到神的旨意啊，一定要有启示。你没有看见别人怎么劝你为神而活，为神的旨意而活，没有用的。是你里面呢要有点亮起来，哎，我现在摸着了，看着了，哎，我有点领会了。这个启示呢，一定会带出一个托付。哎呀，有托付的人是幸福的人。人最怕就是活着不知道干什么，就好像讲道的人最怕就不知道他是谁。我再讲讲那个，你。张什么？他那天讲到后来不知道他是谁。本来我想今天晚上请他先站起来讲，做什么呢？就骂发脾气三分钟，不要属灵，根本不要属灵。我看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发过脾气哦。有啊，那我站起来怎么好像没有性格的？啊？因为想要属灵啊？不是，那怎么回事啊？好了，总之啊，起码要假属灵。你起来，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呢、啊、最怕这个，好像不知道他是，譬如说这个人是急的，又是急的嘛，这个人是慢的，这个人脑子清楚，这个人做事仔细，都叫人会看出他呀。就怕你碰见一个人看不出他。那就完了，这个人就完了，他也完了，大家都完了。那还有呢？活着呀，就最怕没有托付。活着有托付，哎呀，这个人活得有意思。我是跟随主的，我是为着主的，我是为着教会的，我是为着什么弟兄和姊妹的，我是为着这怎样追求的。我告诉你，一有这个使命感呢、啊，一有这个托付、啊、你马上觉得你这个存在呀、啊、何等的有意义。这个时候这样呢，你会让这个存在啊来规范你。这个规范会带进什么呢？会带进呢、啊、这个和神的一致。你和神呢、啊、就一致。这里我们先说到神的旨意。这神的旨意啊，在你身上要实化，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我对神的旨意要有启示，然后神的旨意这个启示要成为我的托付，然后这个托付呢要规范我的人生，规范我的生活。这个规范的生活啊，就叫我能够见证啊，我的存在和神是一致的。神要的是什么，我也要什么；神要做的是什么，我也要什么；神盼望的是什么，我也盼望什么。我和神呢、啊、是连起来，我和神是一致的。这样的人呢、啊、就是一个凭着神的旨意连与神旨意的人。 这样的人若是让主在他身上不断地有构成，有生命的构成，有丰富的构成，有经历的构成，这些构成啊，就把神的旨意构成到他身上来了。所以这样呢，他就是一个凭着神的旨意，也连于神的旨意运行的人。这就是新约之事。新约之事，无论做多少事，所做的都不是中心，所做的都是步骤，为了达到一个东西，神的目的。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讲，哎呀，这十个月的追求真好。十个月的追求，若是不能把我们这班人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去，这个追求就不够好。这个特会真好，这个特会若是不能帮助弟兄姊妹进到神的旨意里面去，这个特会就不会好。你要注意啊，到后来啊，所有一切都成为过程了。我带传福音带人得救，感谢主；我帮助人爱主，感谢主；我带领聚会，感谢主；我开特会，感谢主；我这个读经解经，感谢主；我帮助人遇见基督，感谢主。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啊，到后来都要问一个问题：有没有连于神的旨意？帮助人，这个传福音的人多得很嘛。保罗不是有这样的话吗？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什么？这个好意。还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还有人传福音什么？要加增保罗福音的苦处，这个锁链的苦处。我越传福音，保罗受的苦就越多，所以我就拼命传福音，把保罗搞死为止。我问你啊，有没有人得救啊？有人这样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把保罗搞死，有没有人得救啊？保罗说，或真心或假意，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你信不信呢？连一个人为着害人传福音，人都会得救。但是问你了，这个传福音的人不是那个得救的人啊，这个传福音的人有价值吗？没有价值。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传福音的事，却没有连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里面呢，要得出一种控制。主啊，愿意我整个人，我整个人的一生都是能连于神的旨意的。我不在神的旨意之外有生活，我也不在神的旨意之外有劳苦。我是凭着神的旨意来蒙召的，我也是在神的旨意里来运行运作的。我如果有什么，你所给我那一份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求主啊，怜悯我们。我想今天晚上讲这么多就可以了，所以你就发觉啊，这样就开始慢了。明天早上我们再恢复啊正常速度。求主啊怜悯我们，请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结束这个聚会。